这个每天弄的都跟进货似的。谢谢各位吧。有昨天来的没有啊？
挺好
啊，昨天来了，今儿要不来就得别扭死，你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刚才是冯兆阳、杨鹤通。冯兆阳啊，是于谦老师的徒弟，是我的干儿子。桌子里边那胖子是我徒弟，叫杨鹤通。啊，俩人说这叫四方师。这四方师啊，让他们说的跟传统相声似的。其实当初我编着玩的这么一个节目，啊，这个相声是干嘛用的呢？其实就是让您笑的那种艺术形式，听完了哈哈一乐，不用往心里去，你可千万别上当啊！哎呀，这个节目听完之后，对我的人生啊有了多大的启发？我觉得我的前半辈子白活了，后半辈啊离不开这四个说相声，他们劝我怎么活怎么，可别上这个当啊！也不用说，哎呀，这句话说的真好，那句话我心里去了。这个有的时候说某一个段落某一句话对您有些个触动可以理解，但是不必把这个太当回事儿。我老说相声就是个手艺啊，剃头修脚啊，卖个报纸，种个菜，说个相声，上非洲当个皇上，100岁的我也见过几个，但是实在是不多。人一辈子就是几十年，高高兴兴快快乐乐挺好，听个相声听个书再有点思想负担，就是艺人对不起演员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就记住了，艺人跟演员还是有区别的。我这儿就叫艺人，为什么呢？体制外闲散人员，没有工资，没有劳保啊。人家演员不一样了，那都专业院团的啊，拉个嗓子切个痔疮都给报销了。那我们就好好说，因为跟人家没法比啊，造诣上方方面面都差着。但是有一点，就是我知道观众是谁啊，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指着您的每一张票养家糊口啊，一点儿说掉以轻心都不敢。为什么呢？凭能力吃饭啊，平地抠饼，对面拿贼。是为什么说这么句话？这是老年间流传下来的，跟街上一站，来帮观众跟这儿听相声听书，您觉得好您往这圈里边扔钱，您觉得不好扭头就走。平地抠饼啊，就站在这儿面对面的，也不打人也不骂街，把你口袋的钱得说到我口袋里，这是多么高科技的事情。简单简单也就难啊。你看包括这两天，你看这园子不大吧，也是演惯了体育场了，这一到这种剧场觉着800、1000就觉着小剧场，但你别看小剧场，你给它糊弄满了也不容易啊。你想这住哪儿都有人打架出来吭哧吭哧到这儿，道上再堵车，这票也没有说30、50那么便宜，抄起来好几百还有上千的，再买了黄牛的就更贵了，人饥挨饿汤风冒雪坐在这儿听相声，这个东西不是拿枪逼的谁能来的，那一定发自肺腑心甘情愿。你看你看这孩子会说话，嗯，你不要再喊了，你弄得跟我的托似的，真的啊，天天来他比我喊的还欢似的，听3天书嗓子都哑了啊、嗯！谢谢啊，这个发自肺腑的得说谢谢观众，没您各位我们什么都不是啊。这个这回钢丝节呢，因为时间的问题，本来是9月12号是每年的钢丝节，但因为今年这个9月份呢，我们是在北美加拿大巡演，所以说呢时间撞上撞上，但是你说年年都有这么一替，今年不演了觉得怪对不起大伙儿的，就往前调，一看这时间就调到这儿来了。还好些人在网上质问我为什么不说济公传，嗯，就不说，因为这个狮子多了不咬，债多了不愁，也不是光差那么一个济公传，差太多了。啊啊啊！没听见啊啊！好几个人一块嚷，谁知你们说的是什么呀？啊啊！丑娘娘，对对对对，好多啊！我都快忘了好些个，都是你们提醒我才想起来的啊。但是不说不说的道理，这两天我是要把这个故事说的完整一点，不跟你们挖坑。 这个态度我很不满意。你要这样的话，我说挖坑就挖坑。我那个坑，坑里边翻板、转板、梅花板，什么都有啊。说不挖就不挖。金山竹影几千秋，云锁高飞水自流，万里长江飘玉带，一轮银月滚金球，远自湖北三千里，近到江南十六州，美景一时观不透，天缘有份画中游。还要啊，我最宠你们，跟你说啊，金山竹影几千要来十遍我都乐意，真的。说到十一点咱就收工了啊。你说回家你冤不冤，听一晚上这一段啊。啊不冤呐。来呀，扯下去打。这碰见晴天大老爷了，你是没碰见阴天大老爷啊。昨天开始说的这个，今天呢应该把它说完，这两天呢算是一个整故事。有昨天来的，有昨天没来的，这玩意儿就怕这个。为什么有时候不爱填坑就在这儿？堂堂堂一说这儿挖一坑，再说吧，仨月之后，啊，这帮观众呢跟上回来的不是一回事儿。你要给他重说又倒一遍，没有时间，那干脆得挖一新的吧，大伙儿一块儿跟坑里忍着。啊，三言两语啊，得把昨天的故事大概说一说。说一说的目的就是，您要是昨儿来了，咱们回忆一下。啊，您要说昨儿没来呢，您听听到底是一个怎么状况。明朝万历年间，山东兖州有这么几个不错的小朋友，王金榜、玉德谦、张三李四、王五赵六，啊，大伙儿成立一个诗社。从幼年时候成立的诗社，都是念书人出身，一直到成年啊，十几年的光景，这个诗社写了一个诗。昨儿咱们介绍了哈，因为基本上说的都不是人话，只有这个王金榜那个诗最后还记录下来了，就是喜欢人家炸油条家那闺女，后来人家闺女嫁人了，他很惆怅，写了一首诗：去年今日此门坐，人面油条相对搓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油条依旧下油锅啊。整个诗社以这首诗为荣啊，七八个大小伙子念书人，十多年就传了这么一个诗啊。这个除了写诗没事，大伙儿坐块吃饭喝酒，喝酒的时候大伙儿出一主意，说咱们这里边啊有一胡同叫一尺巷。为什么叫一尺巷呢？这个窄啊，一尺宽左右，一个人过呢还行，俩人过就得侧身，而且呢阴森恐怖，传说闹鬼，谁敢去呢？最后这里边小玉，就是玉大千要去。他们家呀，他哥哥拴戏班子的，找了一套这个女人穿的衣服，白衣白裙儿啊，抹了一脸白粉，点点胭脂，配了一头发，装扮成女鬼模样，走这个一尺巷啊。说好了，那哥几个你们那边等我啊，我过去之后给我叫好，一人给我两吊钱的红包，完事咱们一块儿吃饭去，每人敬酒三杯，管我叫大哥啊，要不然不去。走到一尺巷里边，自己害怕，嗷嗷一喊，打对过来一个跟他穿着咱们一样，也是嗷嗷一喊，乐了，哎呀，这帮坏蛋，这是谁呀，跟我开玩笑。哎，穿过一尺巷，大伙坐了一块喝酒，一问刚才是谁呀，大伙说没有人，吓坏了，这后怕嘛是吧，啊，吓坏了，送他回家吧，浑身直哆嗦啊，打脚底下凉了脑瓜底儿，谁送他呢？王金榜送他，搀着回家，拐弯抹角路过一家人家，门一开，这个也是他们不错一哥们儿，姓陆，叫陆钱朗啊，这不好听，说钱朗是屎壳郎的意思，所以大伙儿都管他叫小陆。小陆的媳妇儿看见了，怎么了？说不好受，搀进来吧。搀进来，阴错阳差王金榜得走，没想到往屋里一搀人，小陆回来瞧见了，误以为自己的媳妇儿勾结奸夫呢啊，就找这旁边这个杀猪的要人借这刀，杀猪这正好要杀猪，说你帮着摁着点吧，摁着点，杀了猪，把这刀借给他，猪头给王金榜家送去。王金榜他爸爸好吃这个冰糖炖猪头啊，这道名菜昨天出现好几次了。爷俩跟家忙活这猪头，一忙活猪头不要紧，这猪头活了，就剩一猪脑袋，跟那儿吃葱姜蒜，跟那喝盆里的酱油啊，前面喝顺着脖子往后流， 啊，这猪头成精了，这才追着猪头追到河边，追着河边，小鹿呢给人杀完猪，跟河边就着这河水啊，跟着磨刀，碰见妖精。昨天咱们说了啊，来大棺材成精，变成一个姑娘的模样，一身红衣服，然后这个披散着头发，后边瞧着到后腰，长发披肩啊，一拍转过来，转过来跟后边一样，吓坏了，一刀劈上去。这会儿这王金榜来举着火把把棺材烧了。昨天这都说了，一直到两个人出离了兖州，要赶奔章丘，没想到在路上夜宿古庙来大狐狸，狐狸勾的这个小鹿，小鹿一瞧这大姑娘挺漂亮，当时就荡漾了啊。俩人从夜里十点半睡觉，睡到转天十二点，哎，也没个窗户，外边王金榜都看腻了啊。王金榜心说，这个玩意儿，你是那个年头是没有劳动法呀，是吧？这不得把人累死吗？看一直看直播，看到天亮，看到大中午啊。你们都以为现在才有直播，当年人家有，真的啊。昨天说到这儿，这儿一说进来之后啊，跟小鹿一聊天，把狐狸叫出来了，说这是妖精，仨人打起来了。嗯，昨天正好说的打架，这个咱们这个书啊特别接地气儿。为什么呢？你要说看电视剧看电影啊，神魔斗法，妖精一出来飞沙走石哈，这啥一举手咔一道金光，昨天咱们说这没有啊。小鹿、王金榜跟狐狸精仨人对着卷起来了，哎呦，祖宗八代要多脏有多脏，开始卷，后来对着撤嘴巴，往脸上啐唾沫，到最后仨人咕噜起来了，俩流氓一个泼妇打起来了。昨天咱们正好说到这儿啊，这仨臭流氓打起来了，打着打着半悬空中，呜，来一猪头。咱这玩意儿讲理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得说猪头？废话，不说没法弄了。就昨天正好讲的这猪头从天而降，这猪头下来啊，正好砸这狐狸脑子上，噗，嗷嗷一声啊。这猪活的时候就三百来斤，三百来斤什么概念？孙悦呀、啊！啊，好家伙，这大脑袋，大耳朵，大鼻子啊！关键他这玩意儿从高空下来，我不知道您哪位学过这个科学知识啊？因为我没上过学，我给你们讲不清楚。反正我知道，物体垂直降落，它那个分量不是本来的分量，啊，下来咣，整砸在这狐狸脑袋上，狐狸嗷嗷一声啊，真的恨呢、啊，骂人就算了，啐唾沫就算了，抽嘴巴就算了，怎么还拿砖头卸我呀？也没回头看。捂着脑袋，你等我叫人去。狐狸走了啊，这两位坐起来，这一人高的地儿啊，半空中飘着猪头，大猪头啊，看这俩人啊，这俩人也傻了，怎么了？你谁见过这玩意儿啊？咣来一猪头，你要说砸完扔那儿了，这知道外边扔进来了。这问题光砸完之后，夸起来了啊，就一脑袋，看看这个，看看这个。小鹿瞧瞧王金榜，王金榜瞧小鹿，小鹿说：“认识吗？”王金榜说：“眼熟，这个偷我们家葱那个。”哎，那喝酱油是你不是你啊？爷俩弄一盆酱油，正说怎么做呢，这猪头咕咚咕咚喝酱油，喝酱油是你不是你啊？哎，猪头点点头，是啊，那就是你。你看嗓子都哑了，齁的。啊，这玩意儿这得谢谢你啊！要没有你，我们俩这个啊，怎么能斗得了这个狐精呢？猪头点点头，啊，这无所谓，给我搬个凳子，我坐那儿。王金榜看看，你有屁股吗？你要凳子干嘛呀？不是，我得找地儿落下来呀、啊。不是，你都能飞，你自个儿飞哪儿？待会儿完了吗？别！旁边有那木头台儿，搬过一个来，这猪头落到上头了啊！两位也坐呀，坐什么坐呀？怪瘆腾的啊！不是天下奇怪事儿有，怎么我们俩都碰上了？这是先碰一个大狐狸，啊，这又碰一大猪脑袋，怎么回事？咱们是怎么一段缘分呢？话说完了，这猪头叹叹气：“哎，你们要不问呐？” 还则罢了。这一问勾起我这点尘烦来了，心里难过。王金榜说，你这就一脑袋还有什么心里难过呀，对吧？你要说脑子里一琢磨别扭情可原，心里难过你心跟哪儿呢？我这不就比喻嘛，是吧？那你说怎么回事吧。哎，其实我不是一个猪啊，是知道去猪头啊，啊你让我说话行不行啊？怎么回事？那个我其实是一个孤魂怨鬼啊，我有满腹的冤枉，因为这个我属于是横死的，过不去奈何桥。中国的民间传说啊，就人一死了哈，比如做善事吧，好人，好人一去世了啊，这个走金桥过银桥，来这几个童子给接过去啊，到了森罗宝殿上，阎王也得客客气气的啊，快坐这儿啊，这一辈子尽干好事了啊，下辈子你如何如何。这好人，有那些个坏人呢，坏人死之后呢，过这个奈何桥，桥底下呢这不是血啊，血里边什么什么长虫啊猛兽都有啊，推去还得咬你，就说明人得做好事。但单有一种叫横死的，横死就是不是自然死亡，人杀了啊，火烧了，就类似这种的横死的。横死的阴曹地府不要，为什么？你那个计划跟我们这不一样，我们这写好了你应该机关枪打死，结果突然间你自己吃馒头噎死了啊，你这个结果不满意，因为我们机关枪白准备了，是吧？所以说这样的到不了阴曹地府，不收，不收怎么办？你又不是人，你又不是鬼，你自己外边活动活动去吧。啊，这孤魂怨鬼就满处这儿飘着那儿飘着的。所以他，我其实因为横死是被人杀死，杀死之后啊，我阴曹地府也不要我，有家难奔，有国难逃，所以我是其实活的时候是个人，但现在是个鬼。王金榜点点头，那你活的时候你有名字没有啊？啊，你不能叫猪头啊，是不是？怎么称呼啊？这位，我叫杨光生，这破名字起的，一看就没文化，就叫杨光多好。不，我爸爸叫杨光。哦，那你这个名字很讲理啊，杨光生啊。那你找我们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是找你们，像我这个得报仇，我得找着我那个冤有头债有主。哎，我也不知道他跟哪儿呢，而且我这孤魂怨鬼满处那么飘也不是事儿啊，是吧？我得附个体儿，就跟那水鬼似的，水鬼跟河边待着，他一定得附个体儿，附在谁身上才能转世投胎？但我又不忍心，你说谁让我附体儿呢？是不是？是大好的活人，夸我过去给人推躺下，我附在人身上，不像话呀！所以实在没辙了，我说我附那猪身上吧，啊，最起码吃得好，喝得好，踏踏实实的。谁想到刚附他身上就给捆起来了，你这玩意儿招谁惹谁呀？ 啊捆起来，我还说这怎么弄呢，这玩意儿啊，结果就捆在河边让杀。杀的时候我也想，我这冤有头债有主啊，这玩意儿谁杀的我呢？我就听他喊小鹿你摁着点儿，所以我就恨上小鹿了啊。小鹿说别倒霉来了啊，我是找着借刀帮忙，我没注意，是你是没注意啊，你摁我的时候我还直冲你眨眼呢，我那意思你放了我。小鹿说那谁听得懂啊，那玩意儿是这，没想到一刀就给切开了，那身子都送走，他们炖去了，脑袋搁在王金榜他们家，他爸爸过生日非要吃冰糖猪头啊，爷俩一说，说的我也挺想吃的。好家伙，爷俩站那儿喝，这么弄那么弄啊，怎么煮怎么焯，怎么炒糖色啊，怎么下佐料，说的我这个好，我一看也没别的吃的，葱姜蒜先嚼吧，喝酱油呢，他爷俩看见我了，这才跑出来。后来他拿一大火把追我，你想想那还受了啊，追上之后先燎毛，我疼啊，我就跑了，但是复仇之心一直没忘，别人我也不认识，我就认识你们俩，我就偷偷摸摸的跟着你们俩一直。今天来到这儿，猛然您瞧见这大狐狸勾的这小鹿，好家伙，从头天晚上到今儿中午我一直可瞧着来着， 小鹿这脸呐，红的都不像话了，一人看见完了，还一猪偷着瞧我。啊，你也看着来着啊，这都看腻了，这都啊。这个到最后你们跟狐狸打起来，我一想挺好，为什么呢？该讲理讲理啊，你们仨一矫情一讲理，开始听几句还行，越往后听越下三滥。好，你们仨这通骂街呀啊！我一瞧，赶紧出来给你们解围，这才从空而降，打跑了狐狸精，就这么个原因。哦，王金邦点点头，要这么说，咱仨人还真是有缘分，是不是？啊，你投了猪胎，小鹿摁着你被杀了，然后我又追猪头，又看见他，然后咱俩人又看他跟狐狸睡觉，是吧？小鹿说：“咱能不提那段吗？是吧？过就过去了。”那么咱们之后怎么办呢？你说你这仇人我们也不知道是谁，你说你又能飞又能附体，你这都妖魔鬼怪了，你就找不着他。我们俩人你也知道我是一个文人，是不是？我你住口啊！猪头白他一眼啊！你要说别的我信，你要说你是文人咱别闹了，真的。那他不管怎么说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呢？猪头说：“这样吧，你们那入套那不有一口袋吗？装什么东西那个抖了开了，你给我呀装到那里头，无论到哪儿你们都拎着带着我，一路之上我还能保护你们，有一天真碰见了说瞧见我那冤家对头了，我跟他一打一闹把仇报了呢，咱们就算拉倒，以后大恩大德我忘不了你们的。”俩人一琢磨也只好如此了，正好随身有一口袋啊，装干粮装吃的那口袋，把东西拿出来另找一包袱皮系好了，这口子走了开了，来吧，老杨，那他姓杨啊啊，来杨老朱进来，嗯，咱有事说事，别起外号行不行啊？来来，进来进来进来，庄子里头了啊，收拾东西吧，这已经大中午的了，还得奔章丘呢。二人一猪出离古庙，来到这儿，翻身上了马往前走，把这猪呢就挂在马脖子上，一边走俩人还聊天呢啊，这个。到章丘咱们得好好歇着，你们也瞧啊，打兖州出来这时间不长，咱俩可不容易啊。小鹿说：“那可不得，我累得腰酸腿疼，你那是两回事儿，你还享受了呢啊。”行了，到那儿我请你吃好吃的啊，你点吧，你说到那儿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酒我给你预备好不好，完事等哪天回家来，哎，你尝尝我爸爸那个冰糖炖猪头，我老听人说你爸爸炖猪头，我没吃过。嘿，先做一锅开水，来姜片煮着猪头，煮差不多捞出来冲，冲干净之后凉了，再放进煮，煮六七个，口袋里搭茬了，说点吉利的行吗？就没有你们俩这样的啊！啊，这我这跟他聊天呢啊，这别废话，赶路吧。咱们长话短说，一直往前走，走了大约有这么30里路，天儿可就擦黑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想大中午出来的，下午俩人这一走，几个钟头过去了，现在说就到了傍晚了，前面影超超好像又有一个庙的样子。小鹿看了看金宝啊，你说咱是卯着劲儿走黑道，咱们往前走找一店呢，还是住庙好一点的。金榜说：“你跟狐狸是不是定好了啊？每个庙见一面。”“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没有，我没有，我也不知道他是狐狸。你不能这样，你挤的人就没意思了。哥们兄弟干嘛？是不是？你就羡慕我？这不谁羡慕你？我说，问题是你这咱往前走，你知道什么时候有店呢？真走一宿，而且往前走这是山路了，啊。”黑经半夜的，这怎么弄啊？说这样吧，咱上跟前瞧瞧去，看看这庙里有没有僧人，要是有咱们借宿，要是没有，哎，咬着牙咱也往前走，咱不住庙了，行不行？那也是个办法，走吧。边边打马往前就走，那么一下坡，先是一片竹林子，竹林前面有小山坡，这庙在小山坡上，这个山叫黑风山。那么这个庙呢，想当初有来历啊，这个当初啊元世祖忽必烈打仗的时候途经此处，在这儿建过行宫，后来元朝定都啊，在北京他当皇上了， 这个地方呢，哎，修了一个庙，为了纪念一下。哎呀，好几百年都有，包括到后来，元朝的末帝元顺帝还曾经上这庙进过香，啊，来这庙里边和庙前庙后一看，老和尚陪着，一进禅堂呢，元顺帝一提鼻子，不对，怎么不对呢？他这禅堂里边一阵一阵纸粉香，就女人用的胭脂花粉的味儿啊，纸粉香。顺帝脱口而出，一进禅堂纸粉香，莫非此处有娇娘？老和尚看看皇上啊，三宫六院君王战，小僧一个奈何方。顺帝点点头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为什么后来元顺帝他亡了国了？他实在是没溜，知道吗？您就知道这个庙是怎么回事了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底下大和尚小和尚反正干嘛的都有啊。为什么后来这个庙破落了？就是这样，他这不守清规戒律，不干好事，包括到后来那曾经这个庙也出过事儿。出什么事儿呢？这出去化缘去，当地啊就是有一大富商，家里趁钱趁的都不行了啊，趁钱来和尚，我那个黑风山大悲禅院的和尚化缘来了，哦，您给拿银子拿面拿米，不要，要什么呢？要你家的孩子啊，我瞧见了，您家这个奶妈啊抱着小少爷在门口站着，我看了一眼，这孩子跟我们庙有渊源，上辈子是我们这儿一和尚，这辈子投胎转世到您的家中，这孩子长大之后身体够呛，您舍在庙里头吧，给我当一徒弟啊。您要不相信，在我们庙里边十八罗汉堂里边有一尊像跟这孩子长得一样。本家听完吓坏了，偷偷摸摸真去了，到那一瞧，真有一尊像跟儿子长得一样，信了啊。好，说是舍，但孩子还是跟家里边，只不过大把的花钱啊。没事，这家里边和尚是座上宾，到后来和尚跟这本家的一个小妾俩人勾搭成奸，一聊天最后这小妾一问，怎么那像跟我们这少爷一样呢？和尚说，阿弥陀佛，我原来是捏泥人的。这好了吗？这边他来看了三回，哦，长这样，回去弄完之后塑一像啊。所以到后来这个事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百姓们也就不信了，这个庙逐渐的就破落下来。最早的时候占地多少亩，到后来越来越小越来越小，现在呢是这么一个小庙啊，当然也有正殿啊，也有禅房，但是呢没有原来的十分之一大了。说要减盐，王金榜、小鹿、猪头二人一猪来在了庙门前，把马拴好了，拎着东西往里边走，一看就知道这个庙有人。为什么呢？那个破庙它跟有人不一样，就跟咱们家那闲房似的，你这房跟那闲着，你去吧，你有半年再去看，这屋里边一进门就觉得冷清，但你要说有个人跟那住，他未必收拾，你都会觉得这屋里边有个热乎气儿，有个人味儿啊。一瞧这院子挺干净，靠着墙还立着大条数，就知道这是有人住。那个 有人吗？师傅在吗？看看有没有出家人。哎，这儿刚喊完，又打这边来一和尚，这和尚背一大包袱，拿着东西。哎呦，两位施主，您这是？哎呦，师傅啊，那个我们是行路的，那个打这路过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您瞧这天儿也快晚了，想跟您这儿借宿一宿，您看方便吗？哎呦，阿弥陀佛，方便方便方便啊！出家人慈悲为本，方便为怀，就是您两位吗？啊，俩半啊，俩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俩半，有孩子？不，没有孩子，就我们两个，哦，行，那可就。您说得怠慢一下，因为这个庙小，现在其实就是我还有两三个小师弟在一起啊。老方丈去年圆寂了，就是我们几个师兄弟四五个人，但是今儿还都得走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山后边人家有人有白事啊，白事就有人死人了，人家让我们念经去出殡，所以说都得去，这儿就没人照顾了哈。啊，那不要紧的，我们有间屋歇着就行。行，这个 那这样吧，那个您二位是一间屋歇着还是两间屋呢？小鹿说两间。啊，打呼噜，我睡我的，他睡他的。金榜看看他，未必准来啊。妈话着讲，不就得歇着吗？啊，得歇着。师傅，我们要两间。哎呦，要两间，那您这样吧，您先瞧这儿吧。啊，大殿不能睡，就两边有禅房什么的啊，推开了。这间小点，这间是这个我小师弟跟这屋啊，但是挺干净，有个小床什么的啊，水什么也都有啊。那行那行，小鹿说我跟这间吧，把东西就放在这儿了。金宝说，师傅您看我呢，您上我们那个有一挺大的那屋子，老方丈活的时候在那屋来着啊，您上那屋吧好不好？那成，就领到后边了。但有小院，过了月亮门一小院，有这么一间房，推开门比刚才那屋大不少呢啊。屋里边你想啊，还有这么四根柱子，大房子，这里边有床有柜子有箱子，反正跟过日子一样吧，应用之物都有。那个我们正好啊，这个后厨那饭呢闷得了呢，然后我们吃了一半，还剩一半，还盖着盖也不凉，您吃吧是吧。然后有几个那个瓶子罐子啊，什么木耳啊，有点什么蘑菇啊，反正您瞧吧，油盐酱醋都有，就我们就不照顾您了，您两位自己吃自己弄啊。那行，谢谢师傅，完事我们给您收拾好了。哎，没事，得嘞，我赶紧，师兄弟们都偷走了，人家等着呢，就等着我这拿着发器呢啊，我赶紧去。和尚走了，剩下王金榜，剩下这位小鹿啊。东西呢就都堆在这个小鹿这屋了啊，行囊入套啊，连这装猪头那兜子都放他这儿了啊。吃饭吧，俩人奔后厨一瞧，米饭还热的，好歹啊弄了个汤，弄点小菜吃呗。吃完了，吃完聊会儿天，在哪儿聊呢？就在王金榜这屋，这大屋有大柱子还有椅子啊，俩人坐着沏上茶聊会儿闲话。说完之后说天也不早了，小鹿说我得睡觉去了啊，我这两天有点旅途劳顿啊。金榜说是可以，也就是你真的，要是我就死那庙里的。早歇着吧啊。小鹿回他那屋关上门啊睡觉，那猪头也不用拿出来，就搁那口袋里边。这边呢，王金榜一个人把门别好了，又坐在这儿喝了会的茶。这个喝茶呀，他人跟人不一样，有的人喝完茶是为了能睡觉，有的人喝完茶是睡不了觉啊。你看我在家，我那师弟侯震有时候跟我聊天，在书房我们俩沏上茶，我喝完茶之后呢就觉着晕晕乎乎该睡觉不耽误，他喝完茶能坚持到吃早饭啊。人跟人不一样，有的人不能喝茶，尤其喝艳茶睡不着，精神兴奋啊。今天也不怎么着了，可能是和尚这茶呀挺好，和尚这茶都野茶，不是说那个哪儿买的如何如何的什么特别贵的茶，不是，就是庙后边野山上摘的野茶。可这个玩意儿啊，喝起来很空灵啊，满嘴清香，越喝越爱喝，喝还挺精神。按现在钟点说，晚上得有个快11点了，金榜还不是特别困，可是一琢磨不困我也得睡呀，这坐着什么时候是一站呢？就躺下了啊，把鞋脱躺好了，拉过被子来盖上。嗯，看着窗户外边的月亮，就想起来在上一个庙来着。上一个庙也是看窗户外头那个月牙儿啊，自个儿还要做一首诗，想起一句来就再也编不下去了啊。所以说因为没困没睡觉，才瞧见狐狸怎么迷惑小鹿的。今儿就瞧着月亮又看啊，自己想，我这首诗已经写出一句来了啊！我还忘了我说的什么来着，好像是一个月牙照当空，好像是啊。我要不要继续创作下去？啊，因为按我的水平来说，如果再想的话，恐怕天就亮了啊。干脆我呀，我别看月亮了，我这个诗人呐，触景生情也不哪儿，谁封你的诗人呢也不啊？对，我不看，我睡觉，一翻身脸。冲着墙睡觉。哎，你别说，其实有的时候人家躺下翻来覆去睡不着啊，他就是心里有事儿。 或者刚才玩手机啊，或者就瞧一电视什么的哈、啊，他容易睡不着。其实全身心的沉静下来，没有睡不着的啊，躺着吧，慢慢的似迷糊不迷糊，就要睡着了。就在这会儿功夫啊，这窗户外边啊，闪过一个人影。啊，这人影站在门这儿，举手要拍，又放下了。左边瞧瞧，右边看看，好像是想我要不要叫门。沉吟了片刻，这才举手，啪，啪，啪。这敲门是学问啊，列位啊。哎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干什么都有规矩。一般来说，敲门先敲一下啊，先敲一下，然后是连着两下，这是规矩。敲门就怕，这是报丧。只有死人了才能这样急呀、啊。为什么老年间的老人就恨这个？谁一串门的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屋里就骂街，还没死绝呢，知道吗？按规矩。这啪，这头一下是让屋里人知道，哎，门响，再紧跟着是不是人来人了呢？踏踏两声，这是规矩。所以听敲门这状态，知道来这主呢，还不是那么粗鲁啊！啪啪啪，敲门，连敲了两番儿，王金榜就醒了，本来也没睡踏实啊，一回头，嗯，那会儿那个门呐。不像咱们家的这个防盗门，他那都是那个糊的纸什么的。我瞧着见外头有一人影儿坐起来了。和尚回来了吧？不是，谁呀、啊？说了句谁呀、啊？外边搭茬了。哎呀，那个睡了吧？打扰一下啊，听声音不是小鹿啊，就刚躺下。您是？哦，嗨，我是街坊，啊，我这邻居，你要睡了，我就改天再来吧。别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以为啊，和尚的朋友呢，人街坊过来串个门什么的，不合适，就下来了，把鞋先提上来。来了啊，我给您开门去。打开门，门口站一老头，看这穿装打扮，就知道家里挺有钱，啊，挺讲究。脸上面白如玉，花白的胡子，慈眉善目的啊！一抱拳，又打扰了。哈哈，我以为他们都没在吧？啊，那是那个和尚们给人念经去了啊。那个您是啊？我就是就跟前的街坊，我有时没事过来找和尚聊天来。哦，那您进来吧，进来吧，进来吧，进来吧，让进来了啊。这当中有一桌子，一边一把椅子，您坐您坐您坐。哎呦，您是打这儿路过的啊？我是借宿的。哎呦，我这不合适了，看您睡觉，我给您搅和起来。你没事大爷您坐，我也没睡着，聊会儿坐这儿了。王金忙给人兑了点热茶，刚才沏的那，您喝水您喝水。哎呦，这不可，您也坐您也坐、啊、您是打哪儿来啊？那个我家是兖州的。哦哦，好地方啊，大禹治水化天下为九州，其中就有兖州，贵宝地，好地方。哎呦，您过奖您过奖啊。这是上哪儿啊？啊，我上那个章丘。哦，那没多远了，这出来有一半了。就是是是啊，您一个人啊？不是，我还有哥们儿，我们俩一块儿，然后就还连串门的溜达溜达，没什么事儿，到那儿也待不了一两天就回去了啊。您今年高寿？嗨，还小呢，57。嚯呦嚯，这精神状态真好啊。俩人聊闲天说家常啊。家里您这还有什么人呢？嗨，我这辈子就想要个儿子呀，也没有，就一闺女。老两口子带一闺女。好啊，闺女是小棉袄啊。哎，小棉袄是小棉袄。哎，死了啊，前三年没了，就剩我们老两口子在家待着就心烦，老伴儿老跟我吵，我也是 哎呦，大爷，您看这怨我了，我这跟您瞎说，我这那您节哀吧，这个看您这状态还挺好的，嗨，也就仗着状态好了，能吃，能睡啊，能喝，心也宽。你心不宽怎么办呢？是吧？老两口子带一闺女，闺女还没了，现在就我们俩结伴儿，是是是是，嗨，得了，挺好的，没事。哪天我上您这儿串个门去吧，就安慰他。哎，好好，欢迎你啊，上家串门去，啊、让你大妈给你做点好吃的啊。你小伙子好人啊，挺好挺好啊啊，是是大爷，我哎，我也是不该抻这个话茬儿。那跟您聊天啊，好，爱跟你聊天啊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忘了告诉你了，我死了。